唯独怎么样？你自己
不知道。骄傲用很多的方式出现，我们很不愿意承认，但是每个人心里面呢都有骄傲，包括你和我。我们面对的问题不是我有骄傲吗，而是问我的骄傲藏在哪里，我要怎么去对付隐藏的骄傲啊。先看看我们自己有没有下面的表现啊。我说的不是理论上，是在实际的情况下我们的反应。第一，当别人忽略我，把我当作透明，我觉得不被重视，不开心。第二，我很容易看到别人的问题，我也可以指正他，教导他，但我不会，也很少跟人认错。第三，我不容易被人说服、纠正或者是被改变。第四，我的心理情感很容易受伤害。第五，我愿意帮助别人，但如果对方没有谢意或者是拒绝我，我会不舒服。骄傲使人瞎眼，这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很难看到自己的自我中心，却很容易看到别人的骄傲。这个呢是主耶稣的教导，我们很容易看到别人眼中的刺，然后要拔走它，却看不见自己的良木。骄傲有一个本相是什么呢？骄傲在希伯来文里面有两个解释。第一个呢，负面的，就是骄傲用在人的身上，但是它有另外一个正面的，是荣耀威严，是用在神身上的。可见荣耀跟骄傲只是一念之差，如果你一不留神的话，就很容易跌到这个试探里面，把本来属于上帝的荣耀一下子变成自己的骄傲。所谓我为你感到骄傲， I'm so proud of you， 那这句话本来没错的，这是人对你的肯定，对你的赞同是没问题的，但是如果当你主动的把这个荣耀归给自己呢，那就是骄傲，懂了吗？本来属于神的，当我主动的把这个荣耀归给自己的话，这个就是骄傲。骄傲里面是狂妄傲慢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的经文，一二三。心傲气，心谢嘛，踏行是狂妄，都处于骄傲。神造人造天使，本来是叫他顺服，但天使长没有谦卑下来，反而呢，他妄想我要跟神是同等的，我要跟神一样的平起平坐的，我不顺服，犯了骄傲的罪，然后堕落。这个是谁啊？
魔鬼，
魔鬼撒旦。所以当你知道骄傲是处于魔鬼的时候，你就理解了他很容易去很成功的去引诱亚当夏娃去犯罪，只是用了一招，就是挑起他一种的想法，我想与上帝一样的懂的，可以分善恶就行了，我要跟上帝同等，然后他们就吃了这个禁果，然后犯罪，很容易那样成功。骄傲的人呢，其实在妄想你要取代上帝。骄傲是什么呢？你要叛逆上帝，你把自己看得与神同等。那换句话说，骄傲就是我过分强调我自己的重要性。基督徒不会说我要跟上帝同等，我们不敢，但是呢，基督徒也会不愿意接受神赐给我们的本分。所以你发现了，骄傲不单单是态度的问题，也是灵性的问题，这是个罪，你要跟上帝同等。 人性里面最根本的罪就是骄傲。魔鬼之所以成为魔鬼，是因为他希望跟上帝同等，然后这个罪带来其他的罪恶。骄傲是个跟上帝是完全对立的心灵状态，完全对立。骄傲的人呢，总是觉得哎，我自以为是，我可以掌控一切。当你觉得你可以掌控的话，你还需要神吗？你还需要人吗？不会的。箴言说，骄傲的人呢，是生活在愚昧当中。为什么是愚昧？因为当别人都看到你骄傲，但是我自己看不见自己的骄傲，这个就是愚昧。还在陶醉于自我感觉良好的当中，哎，我还不错，我还不错，这个就是愚昧。骄傲的人带来不同的结果，我们可以想象，第一，必定跌倒。我们来读，骄傲在败坏以先，狂信在跌倒之前。那这一节的经文是个重复句，主要是强调骄傲的人呢，你必定要跌倒，所谓骄兵必败。有一个故事，有一只青蛙，这个青蛙在冬天的时候呢，很希望跟他的朋友们飞鸟啊，一同飞到南边去，但是路途太遥远了，他不可以一步一步的跳到南边去避寒嘛，所以呢，他就想出一个方法，他拿了一根的木棍，然后呢，请两只鸟在两头在擒住，然后他自己呢，用他的嘴也擒住，然后呢，当飞鸟在飞的时候，这个青蛙就可以怎么样？随着他们飞，对吗？飞到南方去。他们飞的时候呢，经过了这个的农田，啊，农夫就说了：“哎呀，聪明啊，谁想到这个方法，天才。”另外一个农夫就说了：“哎呀，一定是那个飞鸟当中的一只。”然后呢，这个青蛙听了，不服气，他觉得这个赞誉竟落在别人的头上，然后呢，他就大声地说：“是我是我是我。”结果怎么样？这个青蛙就啪就丢到田里面去。难怪在圣经里面说，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神憎恶骄傲，自高的人呢，你必降为卑。这个卑是什么？不是这个卑，不是谦卑，这个卑是下来，那里下来。OK， 这是属灵的定律。另外，他们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受到惩罚。我们来读：凡心里骄傲的，为耶和华所憎恶。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神不容许人的骄傲，因为这个是你冒犯神的威严，神必要审判你，管教你，还有带来羞耻。再来读，骄傲来，羞耻也来。骄傲使人最后的也是羞耻，再也抬不起头来。在新约的圣经里面，希律王，那希律王有一次呢，在他的王位上面跟百姓来讲话，百姓呢在拍马屁，哎呀，这个不是凡人的声音，这是神明的声音，哇，拍马屁拍得挺高的。然后呢，希律王呢也没有把这个荣耀归给神，神就刑罚他。最后希律王是怎么样死的？被虫咬死的，骄傲，被虫子咬死的。旧约，摩西、米利暗、亚伦，他三个人是亲手足，对吗？他们是真的兄弟姐妹，然后他们也是以色列人当中的领导。但是呢，米利暗跟亚伦觉得我们两个都是神的仆人呢，那为什么只有摩西你一个人面对面的跟上帝对话，心里面不服，所以呢，再拿一个把柄说，摩西，你娶了是古时女子的这个人，外邦女子，想抓他的把柄，然后攻击他，批评他。最后呢，神真的是临在会幕当中，当时呢，神是替摩西来辩护，惩罚了米利暗，要他的皮肤长大麻风。我们看到骄傲的人的结果，所以呢，不论你是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人，有机会落在骄傲里面， 就被神管教。所以今天我请你不要为别人来听到，是为自己来听到，预备面对镜子，看看我们里面的这个状态。谦卑是对付骄傲最好的方法。我们来读这三句经文，一二三。骄傲来，羞耻也来，谦逊人却有智慧。人的骄傲使他卑下，心里谦逊的必得荣。败坏之间，人性骄傲，尊荣以前必有谦卑。在箴言里面很明确的，就是他是指责骄傲，但另外一方面呢，他是称赞谦卑的人。但是在我们的社会里面，却把骄傲的人看成什么呢？骄傲的人看是有智慧的，有自信的 ，presentable。啊，当你去面试的时候，如果你没有自信怎么行 ？presentable。但是把谦卑的人呢，看为是懦弱，你是柔弱的人，你是无能的人，没有把谦卑看成是一种品格的力量。箴言里面很清楚的，谦卑是智慧的记号，反而骄傲是愚妄的记号，对立的，不能共存的。我们以三方面来比较两者的不同，然后我们再看看有没有具体的操练帮助我们。第一，看己。骄傲的人呢，高举自己。骄傲就是高的意思，就是呢尊我为大，然后我自视过高，比我应该看的高了一点。骄傲的人呢，看自己的地位、恩赐、能力、才干，就是比其他人更高，自我膨胀。前美国总统列根在他任职加州州长的时候，曾经拜访了墨西哥，在他一次的大会的演讲的里面。大家讲啊讲了，台下面的反应非常的冷淡。后来呢，另外一位人士在上台用西班牙语来演讲，哇，台下的掌声很热烈，非常非常的好。然后列根呢心里面就不舒服了，我是从美国来的贵宾啊，你怎么这样对我，不尊重我。然后呢他做一个反应，当下面的人拍手的时候他就先拍，别人家要欢呼的时候他先欢呼，其实很不礼貌的。然后呢在旁边的美国的领事劝他说，你不要这么做。然后跟列根说，台上的人其实用西班牙语在翻译你刚才的讲词。列根就明白了，原来刚才我的过敏反应是我里面的骄傲。谦卑的字根是低，什么呢？我看低我自己。那看低我自己不是自卑啊，等一下再说。看低我自己是我看别人比自己强，懂得依靠神的意思。我们来读保罗有三段的经文教导我们什么是谦卑。那我们来读这三段，一二三。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然而我蒙了怜悯，是因耶稣基督要我在的。
我的来历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，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，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。我也是使徒中最小的，不配称为使徒，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，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样的人，是
保罗说明什么是看低自己。在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 extra extra large， 然后在圣徒当中我是最小的还小 extra extra small， 看低。然而他在基督里面看到自己的价值是什么呢？啊，我是蒙恩典蒙怜悯的。看低自己不是自卑啊，自卑的人呢是自我形象比较低落，是自我挫败，然后呢你对你自己的价值观你看得很低，你看不见神造你里面的这个尊贵。那不是，有人说，哎，我自卑的， 我怎么可能会骄傲？你觉得对吗？这句话，我是自卑的人呢，我不可能是骄傲的，对吗？当你说你是自卑的，也是一种自我中心的表现，把你的不好放得很大，也是在比较，这是在你自卑的背后，你另外一方面也是个自大的表现，来补偿你自己。所以你不要以为自卑的人就不会骄傲。谦卑是什么呢？不过高也不过低，以神的眼光来看待自己。在罗马书是什么的，我们来读啊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重道。谦卑人是看自己合乎重道，这是真正的自信。你的信心是放在神的里面，上帝怎么看我。陶氏牧师有一句很精彩的一段话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谦卑的人呢，不是像一个过街老鼠备受自卑感所折磨，他已经接受神对自己生命的评估。我知道我的软弱，我的无助，我知道的，神怎么宣称我，我是个罪人，我理解。但奇妙的时候，同时我也知道在神眼中我是比天使还尊贵，因为我是被称为神的儿女，不会太低也不会太高。然后他说，在己他一无是处，在神他应有尽有。 In himself nothing, in God everything。 凭我自己什么都没有，在神里面我应有尽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第一我们要操练的定位在主里面的价值，上帝怎么看我。一个真正谦卑的人呢，是能够靠着神我随遇而安，满足于现在神给我的，可能我的际遇，我的干位，无论是过去的现在的，我接受神把我放在哪里，哪一个地方，哪一个背景，我不需要妒忌别人，也不需要羡慕别人，不过高也不过低。当我们说要看自己合乎中道的时候，我鼓励你，你可以写下你对自己的认识。哎呀，我在什么地方我是软弱的，我的缺点在哪里。当你写的时候，你要嫁给神，变成你的祷告。主啊，我需要成长，这个我软弱的地方是我需要成长的地方，因为我不可以说我就是这样的呢，不行，需要成长的。另外一方面，你要写下你发现自己的优点，你的恩赐，同样的你要感恩交给神，神啊，求你使用我。在约翰福音里面，主耶稣怎么说的？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常在我里面的，我也常在他里面，这个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就怎么样了，你就不能做什么。在神里面的价值。 The Hiding Place 密诗，作者 Terry Ten Booms。 这个作者呢，他是在一个敬畏神的家庭里面成长的。有人就问他，哎，你怎么会维持你的谦卑？然后呢，他就回答说，我看我自己好像主耶稣进到耶路撒冷里面他骑的那一匹驴驹。当人拿着棕树枝在后面的来欢呼，在发出赞美的声音的时候，我很清楚我是那一匹的驴驹，也就是说我不会沾沾自喜，我愿意成为这一匹的驴驹，然后让主耶稣骑上，所有的赞美，所有的荣耀是归给神的。我所有的掌声不是属于我的，我只是有这个恩典去见证神的荣耀。所以下一次弟兄姊妹啊，当有人跟你说 I'm so proud of you， 那你怎么回应啊？谢谢，感谢主。那当然这个不是嘴巴上，然后你的心态上是什么呢？我只是主耶稣的驴驹，我只是他的器皿，你接受，但是停了，不要再把荣耀归给自己。这是第一个操练。另外一个操练， 看人呢？好，箴言怎么说？来，照傲直且争进，听劝言的却有智慧。骄傲人呢，有一种不服输的罪。当他看不见自己的缺乏的时候，他同时在强调别人的不是。不服输的人呢，也不能忍受别人在指正他、批评他，就是不听劝。我爱争进。你发现骄傲的人呢，讲话是滔滔不绝的，他因为他觉得我说的话比别人更重要，我就说了一直讲了一直讲。但是当人拒绝他的时候，他会很生气，怒气就跑出来了。这个怒气可能是火山爆发，可能是冷漠退缩，我不理，我不管你了，或者是我给你脸色看。 C.S. Lewis 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智慧，他说当别人纠正你的时候，你有多生气，这代表你有多骄傲。我再说，当别人纠正你的时候，你有多生气，这代表你有多骄傲。很有智慧一句话。华人呢，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，同一句话，如果我服的人指正我，我会听，但我不服的人跟我说，就算他的点是对的，我还是怎么样，我听不进去。夫妻之间这不是常常是这样的吗？骨子里面你听了听了，是你心里面怎么说，你不比我好到哪里去，我为什么要听你的？对吗？这就是什么呀，不服输啦，不服气啦，是骄傲呗。各位啊，真正的问题是这个人的表达的态度，他表达不好，他态度不好，还是我这个人我听的态度，我有骄傲，我不服气，我听不进去。旧约列王记上十二章，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，他做王了，做王之后呢，不可一世，然后呢，百姓请求他可不可以减轻啊我们的重担，他不听资深的老官员的劝勉，没有把安抚的话跟百姓说，反而呢他说什么呢，我的小拇指比我的父亲的腰还粗，我父亲所罗门使你们负重轭，我要使你们百姓负更重的轭，所罗门用鞭子鞭打你们，我要用什么呢，蟹子鞭砸打你们。哇，这个皇帝傲慢的不得了，他的百姓不再顺服他，一下子十个支派离开他，他们选另外一个王啊，耶罗波安做王。谦卑的人呢有一个特点，安静受教。谦卑的人呢能够接受批评，我放在心里面，然后我反复的反省，回到神的里面。箴言怎么说，我们来读，你要听劝教，受训诲，使你终究有智慧。我们常常对十二个门徒了很多的意见，哎呀，不是很难理解，他们三年半天天跟耶稣在一起，为什么这班的门徒就什么都不看，不行，这么软弱。面对旧约的雅各，我们也是这种的批评，雅各性格怎么狡猾，只求自己的益处，为什么神会拣选他呢？门徒也好，雅各也好，他们对一个共通点，有一颗受教的心，愿意神来塑造他们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没有受教的心？另外一方面，骄傲的人呢很喜欢掌控，单打独斗。你发现呢，你要这种人在别人手下来工作，要服从别人的权柄很难的，因为他喜欢自我，就是我做主，我来下决定，口中呢常常说我不需要任何人，我不需要其他人，我一个人干活就好了，我不需要跟任何人来交代来汇报。当主耶稣是我们非常好的榜样。我们来读腓立比书一二三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，反倒蓄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谦虚就是虚己，虚己的表现是什么？奴仆的样式。骄傲的人呢，官位十足的，我要指挥人，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，很难听别人的。那些谦卑的人呢，你愿意把身段放下，你愿意做仆人，你愿意做服侍的。主耶稣说了，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。在他吃了逾越节最后一个晚餐，耶稣脱了衣服，拿了一条的毛巾梳腰，把水倒在盘里面为门徒洗脚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思想，我是要人凡事听我的，还是我要愿意听别人的提议，我愿意在最小的事上来服侍其他人呢？基督教从来不高举个人主义，没有的，反而又在群体当中，我们落实的把信仰、把主的生命活出来，这个就是虚己团契生活。但是有一点呢，我们要注意，过分的谦逊也是一种的骄傲。当你说哎呀不行，其实反而很容易，你认为你自己比其他人谦卑，来建立一个我谦卑的基督徒的形象，来赚取更大的虚荣。谦卑也不是伪善，伪善的人我可以帮助人，但是在帮助的背后，我的心态可以看不起这个人，听得懂吗？我可以帮助你，但是我的心态可能我看不起你，我才帮助你，然后把自己抬高。在服侍的当中，我们不是以高人一等 superior， 我比你好，我比你高一等的姿态来服侍人，反而呢，我只是你的同行者，我以爱陪伴你一同尽力神而已，这个是心态的问题。我们再看两段的经文，一起来读，一二三。全心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你们众人也要以谦卑束腰，彼此顺服，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你发现谦卑的人呢，是能够与人同工。当我们学习虚己的时候，你就能够看到别人比自己强。谦卑的人呢，是不怕关系的，因为我懂得尊重别人，我懂得去欣赏别人，我愿意在团队当中跟别人同工。那就不是说我单单要跟别人一同来服侍，是我心里面我真的承认我需要上帝，我需要弟兄姐妹，我需要人。在以前的教会里面大学团契，我们邀请一位的肢体做团契里面的同工，他就说不要，我不做了。他非常的坦诚地说，因为我这个人太骄傲了，如果一同来同工的话，我只会觉得弟兄姊妹不行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，我欣赏你的坦白，你去承认你的骄傲，但是唯有在群体里面你才可以操练你的谦卑。承认你的骄傲不等于你在操练你的谦卑，在群体里面你要学会欣赏别人，发掘别人的恩赐，别人的好，这个才是谦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操练一件事是什么呢？懂得认错认罪。刚才说了，骄傲的人呢是不服输的，不服气的，这种的性格呢带来一连串的是自我辩解，我拒绝认错，大话己罪。老实说，我们要问一问自己，上一次我向神认罪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？上一次我跟人认错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？那自以为意的人呢，你不容易认错的，但是回转却是谦卑仰望主第一个表现。 每一次我们灵修的时候，我们来听到的时候，也没有预备好，原来我要回转的，跟神认罪可能还好，要跟人认错了更不容易，你跟不熟的人认错可能只是单单一句啊，对不起，然后你就走了，很快很容易。但面对跟你靠近的人，你的家人、配偶、孩子、弟兄姊妹，你就发现呢，我们要这个很顽强的面子问题就跑出来了，我要认错，容不容易跟人认错也是一个指标，反映我们里面是骄傲还是谦卑。穆迪牧师有一次他去英国啊，一个很著名的大学里面讲道啊，结束之后有一个年轻人跑过来跟他说，哎，牧师啊，刚才我发现你的讲道里面你的语法出现了有十多个错误，就好像你听我的普通话很多的错误。然后穆迪牧师呢不卑不亢的温柔的说，我已经用尽我语法上的智慧能力来荣耀神了，你呢很温柔。第三个方向，看神。刚才说了，骄傲的人呢不容易在神面前反省的，虽然很容易是抱怨，很容易是论断，或者是缺少感恩。骄傲的人呢在困境当中会想，哎呀，神啊，我为你做了这么多的事，你看看你怎么对我，抱怨。但是罗马书怎么说的，我们来读，你这个人呢、啊、你是谁敢向神强嘴呢？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，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？骄傲的时候我们忘记了上帝他是主宰，忘记了我们是被造的。骄傲的时候我听不见神的话，我不走信心的道路，对于你得到的东西你觉得是理所当然的，不知感恩。谦卑不是这种表面温柔，只是我说话平平和和内向的人，不，这个不是谦卑。谦卑的根源在哪里，我们来读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勋惠，尊荣以前必有谦卑，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福有，尊荣生命为赏赐。经文告诉我们，谦卑是在神面前有正确的态度，就是敬畏神，是谦卑的来源。我肯定神的主权，我接受他赐给我的位分，我明白我是受造之物，然后我就是神的仆人，我只管回应他的呼召，对神的旨意我坚持到底，这个是谦卑。保罗和巴拿巴在路斯德行神迹，叫一个生来瘸腿的人可以走动，哇，然后呢众人看到这个神迹之后大声喊着说，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。然后外面的人呢立刻把牛啊牵过来，然后把花圈套在他们身上，跟他们两个人来献祭。巴拿巴和保罗看到这个情况立刻撕开衣服告诉众人，我们也是人。他们两个就确定我们是传福音的，真正能行神迹有能力的这个是上帝，保罗和巴拿巴这是个器皿，然后荣耀会给神。弟兄姊妹啊，有时候在我们最有把握最自豪的地方就是最容易跌倒，可能是你的专业，可能是你的人生经历啊，你发现呢基督徒呢不难去承认我信心不足，我爱心不足，但是我们很难去承认我们有骄傲，特别是我们的属灵骄傲，可能是我对圣经的知识，可能是我属灵的经历，可能是我的恩赐才干。当你抓住你有把握的，你发现哎，其实我不需要祷告，我靠我自己就行了，很多人觉得 我靠这个经历，我过去的经验就可以了，我不需要上帝格外的参与，我自己可以搞定。这个就是我们的属灵的骄傲。你是不想祷告，还是你觉得你不需要祷告？然后慢慢呢，我们变成一个不祷告的人。为什么呢？可能里面太多的属灵骄傲。当我们不懂得去在神里面智取智慧和能力的时候，结果呢，我们还是吃亏的，做了很多的弯路。在诗篇里面他说，他不喜悦马的力大，不喜爱人的腿快，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。有一个父亲，他教导他的孩子，他说，哎，你来搬石头。这个小孩子呢，费了很多很多的力气去搬这个石头，还是搬不动。最后这个父亲就问他了，孩子啊，你用尽所有的办法了吗？孩子说，是的。父亲又说了，不，你还没有，因为你没有请我帮忙啊。谦卑请求帮忙。那么信靠神和自己的努力有什么关系呢？你信靠神，是不是我什么都可以不做，我只是坐下来然后抱头睡觉就可以呢？那当然不是了。信靠神是我凡事借着祷告，我交托仰望，我顺服神的带领，然后尽上我的本分，然后把结果我交给他。这个是信靠神，但是我要尽我自己的本分努力。那我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属灵的骄傲呢？那就要看你对神有没有渴慕的心。很简单，一个空的器皿，空的瓶子，你才能装水，对吗？这个容器越大，可能装的量就越多。如果这个容器里面满了，你再不能再装任何的东西。当我们认为我对神的认识满了，够了，我就不会再渴慕认识他。除非我觉得我对神的认识太少了，我就竭力的去追求他。除非我体会到我自己的能力太少了，然后我才会倚靠神。越大的渴望，你才有越大的得着。所以属灵骄傲的相反是什么呢？属灵贫穷 poor in spirit。 在马太福音怎么说的？我们来读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做一个虚心的信徒，不是心虚啊，虚心的信徒。虚心的人认为自己是不足的，我是一无所有的。你唯有里面是空的，这个器皿，神的恩典、神的同在、神的能力才可以填满你这个器皿。所以来到神面前，我们要操练虚心。我要承认我的软弱，我需要神的帮助，我需要神的智慧，我需要神的恩典。各位啊，在三方面，你怎么看自己？你怎么看人？你怎么看神？有不同的表现。刚才说了，骄傲跟谦卑不能共存的，我们需要好好的操练。奥古斯丁有一句话非常好，他说，经历神，见到神的秘诀，第一是谦卑，第二是谦卑，第三也是谦卑。唯有谦卑才可以遇见我们的神。骄傲来，羞耻也来，谦逊人却有智慧。怎么可以越来越小啊？我越在神里面成长，我自己就变得越小。不成长的基督徒可能停留的还是在骄傲里面，过去属灵的骄傲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弟兄姊妹，把时间交给你们，在座位上先为自己来祷告。我们不是问我是不是个骄傲的人， 我们要确认，去问上帝，我的骄傲藏在哪里。为自己祷告。